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亲爱的同工们，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今天我们要听傅立德牧师所写的书《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我们已经进入到旧约中的先知书。先知书其实不只是预言未来会发生的事，也是传讲神的话语，针对当时候的以色列与犹大百姓的属灵状况，呼吁他们回转归向神，警告审判即将临到，宣告救恩与盼望，强调公义与怜悯的生活，宣告神对万国的主权，并且指向弥赛亚，使人重新与神立约，活出公义圣洁的生命。上回我们听到了犹大国的马拿西王以及约西亚王当时候的遭遇，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本书了解当时候的先知传达神对百姓的呼吁。以下我们来听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
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一个题目是神呼召先知传信息。我们看列王记跟历代志的历史，我想我们大概不会很喜欢看，但是你在读经的时候也不要就跳过去。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像马拿西的故事，我是看了历代志的记载才知道马拿西另外一方面的事情。上帝对他满有恩典、怜悯与赦免，很值得我们注意。虽然我也是很想离开列王记跟历代志那段历史，可能就觉得比较舒服。不过如果你了解历代志跟列王记，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先知书。如果你不知道这段历史，你可能就不知道那些先知在讲什么。可是你看先知书的时候，其实你要明白那里面也有很多让我们难过的事情。可能有些人喜欢看先知书，有些人不喜欢。你看先知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如何呢？很喜欢吗？有可能有些地方喜欢，有些地方是悲哀、控告、定罪的事啊，就叫人十分难受了，我们就不喜欢了。当然这些也不能够就跳过去，我们需要面对事实。只是有时候我们看先知书实在觉得很难过，事实上上帝要他们传的信息其实也不好传。所以如果上帝呼召你来做先知，你会喜欢吗？而那些先知到底自己喜不喜欢做先知呢？我想啊，他们自己可能也不喜欢，哈哈，旧约里面的先知啊，好像没有一个是自愿的。比方说以利亚，是上帝默示他去找亚哈的。以利亚跟亚哈讲一句话，讲了一句话之后就跑了。我想以利亚大概不会很喜欢做先知。另外上帝呼召耶利米做先知，可把他给吓死了。然后他说，哦，不，我不行，我不会，我太年轻了。阿摩斯也跟上帝说，哎呀，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儿子，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啊。你叫我做先知，哇，这实在太可怕了。至于以赛亚，他又是自愿的吗？我们都知道以赛亚说， 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听起来好像是自愿的味道。不过你如果读上下文，你会发现呢，他也是不得已的。以赛亚看见乌西亚王死了，国家乱七八糟的光景，然后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如果你不去，谁去呢？如果你不做，谁做呢？于是以利亚就说了，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的印象是没有一个人是自愿的，因为上帝要以赛亚传的信息非常不好传。你想他们去跟百姓讲的时候，听的人会喜欢吗？会接受吗？事实上根本没有人会接受，因为他们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而且在这些先知中，每一个人都是所谓的平信徒，没有是祭司的，只有以西结他是一位祭司，其他都不是，他们只是普通的弟兄姐妹。可是他们所说的话却跟祭司一样非常有权威，而且听的人也承认他们的权威。像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啊，他主要服侍的是西底家王，西底家王也承认耶利米的信息是上帝的权威，而且啊，他很怕听耶利米的信息。所以西底家王有的时候会把他叫到皇宫里，问他说，耶和华有没有对你说什么？你只要跟我说，不要对别人说。后来西底家王把耶利米抓了起来，把他用绳子坠入一个像井一样的牢狱里。这个井呢，没有水，但只有烂泥巴。那这个耶利米就陷在这个烂泥巴中。有的时候西底家王就用绳子把耶利米拉上来，问他说，耶和华有没有对你说什么？其实有的百姓也承认耶利米的信息是有上帝权威的，因为这些先知没有说是我想啊，我觉得，都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耶和华如此说。虽然他们是所谓的平信徒，但是他们讲话都很有权威。他们做先知的历史其实都很短，大概就从西元前第八世纪一直到第四、第五世纪。在第八世纪以前，也有一些先见，像是撒母耳，还有一些呢，像以利亚、以利沙。但是有太多记载他们所传的信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一直到了第八世纪就开始有很多的记载，像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些。至于他们所传的信息，主要内容有两种。我们从希伯来文的先知 prophet 这个字眼来看，翻译成中文叫先知，其实啊翻的不是很好。先知听起来有点像是算命的，好像他可以预先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很多人对先知的印象就是一个算命，当然先知不是算命，他主要的意思是呼召。所以有学者说，先知是被呼召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是自愿的。那另外有学者说，先知是上帝要他们去呼召以色列的百姓，去呼召犹大人，就是要去听耶和华的话，行耶和华的道，也就是说出耶和华的道。我记得台湾的周连华牧师在他翻译的圣经里，他把先知翻译成神言人，神言人。他觉得这样翻译希伯来文里面的先知比较准确。那这些先知就是神言人，言就是言语的言，神言人能够说出神的话。那这些神的话内容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观察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事情，并且诊断犹太人的社会和国家状况。第二种可能就是他们对未来的意象，像是先知以西结就说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另外有些先知对未来的意象有一些超自然的经验，他们就是用他们的信仰，用很好的神学来观察、诊断、解释他们的历史，以及过去、现在、未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像哈巴谷，他看见巴比伦快要打过来了，他就问神说，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呢？所以这也不算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他就是知道，按照他的信仰，这也是可以解释的，这就是上帝的审判，从上帝直接来的一些话。在旧约里面，哈巴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先知，其他的都是问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你们这样做根本就不对，一定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的问题。但是哈巴谷却相反呢，他问神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当你看哈巴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别的先知不一样。别的先知书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问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哈巴谷反而是问神说，我看见巴比伦快要打过来了，好可怕呀。然后上帝才让他们了解，这是上帝的审判，上帝要来处理犹大这个国家的问题，上帝要用巴比伦来审判犹大，审判犹太人。哈巴谷的第二个问题是，哦，神啊，你这样做对吗？我们即使已经很坏了，没有错，可是要来审判我们国家的人比我们更坏啊，你真的要用这些比我们更坏的人来审判我们吗？哈巴谷觉得很困惑，但是神也给他一个答复。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些先知所看到的，其实任何人也都可以看到。所以如果你的信仰、你的神学准确，有正确观念的话，其实很多事情你是可以看得见的。就是因为先知们是很专心仰赖、敬畏、顺服耶和华，所以他们看得更清楚这些从上帝来的信息。我们在讨论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用主题式的方式来讨论，而不是用一个一个的书卷，从以赛亚书开始到马拉基书。事实上先知们所传的信息主要的事情有两种，第一个是他们会观察、诊断、解释当前他们所面临的局势，第二是他们对于未来所看见、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有所说明。首先先知们会观察整个社会、犹太人的生活、犹太人的宗教，虽然他们的宗教里面有圣殿，有的时候圣殿里面有很正确的敬拜耶和华的仪式，可是在外面还是有很多的秋坛。有人说撒母耳记里面也有很多的秋坛啊，其实最早的秋坛是在敬拜耶和华的，撒母耳当时献祭的时候也是在秋坛，而且是很正统的、很纯正的敬拜耶和华。不过后来秋坛是什么都拜了啊，什么都做了，所以有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有正统纯正的耶和华崇拜，同时在很多的树底下、山上有很多的秋坛，就有点像是啊土地庙一样，甚至最坏的时候连圣殿里面也有这些拜偶像的东西。先知们就是这样先观察以色列的宗教社会。那我们先用何西阿做例子，上帝给先知何西阿的信息跟他自己家里面悲惨的事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先从何西阿自己所看见的社会现象来讨论。何西阿书四章一到三节，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上帝，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必衰微，池中的鱼也必消灭。我想这是你在所有先知书都可以看到的，当时的伦理道德十分的败坏，不管在哪一方面，各式各样的言语举止都很糟糕，是一个道德崩溃的时代。你可能到处都听得到有人在胡乱的骂三字经啊，说脏话。好，继续何西阿书第四章十二到十四节，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是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上帝，不守约束，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第二件事，每个先知都提到当时的人在拜偶像，树林里、小山岗上任意拜偶像。何西阿还特别提到说，拜偶像就等于是犯奸淫，很多先知也说拜偶像就像是一种属灵上的奸淫。其实我认为奸淫没有属灵不属灵之分，这的确是一种灵里面的奸淫， 拜偶像是一种属灵上的奸淫，其他有些别的事情也算得上是属灵上的奸淫。这点很多先知都提到，当然何西阿对于这点特别有感受，因为跟他自己家里所发生的很有关系。而且以色列人不只是拜偶像啊，他们还有极败坏的性道德问题。所以何西阿很清楚地表示，拜偶像就等于是犯奸淫的罪了，它是一种属灵上的奸淫。因为上帝是我们以色列，是我们犹太人的新郎，这个国家就是上帝所娶的妻子，那么我们对他不忠不真就等于是犯奸淫了。好，总而言之，第一件事情是伦理道德的败坏，第二件是拜偶像属灵的奸淫，第三个呢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何西阿书七章八到十四节，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寻求他。何西阿书第八章十一到十四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愆，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诚意，烧灭其中的宫殿。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的，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们心里面的眼睛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就看不见了。经文里面的以法莲就是指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翻过的饼，他们的头发已经白了，可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很多事情他们都不自觉，就是已经完全瞎眼了。那既然如此，我们说先知一方面是观察诊断解释，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的审判有一些看见。弥迦书第一章一到九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以上就是弥迦书第一章一到九节的经文。很多时候这些先知所说所看见未来的事情，其实我们也都可以看出来，而且一定会发生。他们对于未来的解释主要是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罪，是因为上帝要审判我们的罪，所以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才会这样做。这种对未来所说的信息，就是先知们的观察、诊断和解释。在这个时候，他们所看见以色列人的态度也很奇怪。虽然先知们已经指出以色列人的错误，指出他们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以色列人好像没有感觉，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问题啊，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从出埃及记，从申命记就可以知道。其实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对于先知们的反应，我们可以从以下的经文看出来。在弥迦书第二章第六节，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告诉先知，你们不要讲这些话，我们不喜欢听。另外在弥迦书三章七节，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另外以色列人认为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不会临到我们，他们觉得自己很安全。很多先知也提到他们这种错误的安全感，不管是弥迦、耶利米、何西阿、阿摩斯都有提到。在阿摩斯书第七章十二十三节，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其实亚玛谢的意思是，你当小鸟吧，飞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在这里说预言，我们不喜欢听。阿摩斯书第九章的第十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因此即使有先知都已经指出他们的问题了，可是以色列人一直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以为灾祸必定不会临到他们，也不会追上他们。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社会其实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很不好的影响，充满了腐败、贪污、贿赂，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在政治界、商界、工业界有很多腐败的事情，有钱人用污秽、讹诈、勒索各式各样不好的方式来骗取钱财，他们的社会也有流氓、有黑社会，这些先知都有提到。犹太人社会的道德水准也很低落，性行为非常的混乱，甚至在圣殿里面也有用贪污贿赂的方式做到祭祀的，就好像教会里面有人要受洗，我们就算他200块钱一样，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连在圣殿里面都很腐败有贿赂。可是先知们也提到，犹太人表面上做得很漂亮，但事实上私底下的行为很糟糕。阿摩斯书第四章四到五节，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有一些话很讽刺，特别有一句话很奇怪，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伯特利跟吉甲都是北国以色列人崇拜的地方，我们并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是如何敬拜的，但是我想他们应该是在敬拜耶和华，虽然在那里有金牛犊和一些乡土神学，只是表面上他们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实际上呢是在拜偶像，意思好像是说，你们可以到那里去敬拜，到那里去犯罪。我在台湾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比喻说，就任凭你们在真理堂犯罪，或者是到怀恩堂去犯罪，在信友堂犯罪，在那里唱哈利路亚，你们越唱哈利路亚就越犯罪了。为什么你们到那里去越唱哈利路亚就越犯罪呢？因为你们到那里去唱的越多就犯罪越多。为什么呢？这个可能已经不见得是拜偶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信仰很不相称，社会道德完全的腐败，完全的崩溃，有贪污贿赂，有钱的人用讹诈勒索来压迫别人骗取钱财，犹太人的生活道德简直是乱七八糟。可是呢，他们礼拜天早上又到圣殿去唱哈利路亚。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内容是为您朗读弗里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这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星星音乐事工的诗歌《破碎》。
怀着前进的心，我们来到你的
神破碎也必医治，也必缠裹，使我们的信心更加成长。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相约在主里。